事实上是以利沙伯，他翻的时候伊丽莎白，事实上是伊丽莎白，是同个字了、啊嗯、我们看一下那个路加福音、啊、路加福音主要是记载的第一章、啊、伊丽莎伯他的原文的意思是神的誓言、啊、神发誓的那个誓言，神的誓言，伊丽莎伯、啊、他是亚伦的后代，所以这个家都是祭司的家族，他是亚伦的后代、啊、然后他又是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、啊、他是祭司的后代，他也嫁给了祭司、啊、撒加利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祭念、啊、所以神祭念，神也遵守他的誓言。然后伊丽莎伯呢，也是玛利亚的亲戚，所以跟主耶稣肉身的母亲有亲戚的关系，如果你读下去你就知道。当然更重要，他是施洗约翰的母亲。那他跟她的丈夫在神的面前都是义人，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，没有可指责的，所以他们就是律法来讲，他们是义人，遵守神的律法。但是也是一样，没有孩子，不生育，而且两人都年纪老迈，所以完全没有希望。所以在他们里面一定有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么爱主，这么遵行主的命令，神应许他们应该有很多的儿女，但是他们没有儿女，怎么没办法解释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在没有办法解释的痛苦底下，这实在是很难，别人很难去明白的。但是他们仍然相信主，没有因为主跌倒，因为我们看见撒加利亚仍然在侍奉神。那所以这整个背景就给我们看见啊，事实上在当时呢，正好也是像撒母耳一样，来到了一个时代转换的背景。所以你看见每一次时代转换啊，神都要找一个器皿，是时代转换的器皿，神好来使用它。那在他们那个时候，仍然在所谓的律法和先知的时代，那神准备要结束律法跟先知这个时代，要带进什么？带进恩典的时代，因为主耶稣来了就是恩典的时代嘛。就在这个律法先知这个时代要转换到恩典时代的时候呢，神寻找一个器皿。那神寻找器皿，通常神有个原则的，神要把人带到尽头，就带到你天然的尽头。因为人如果天然没有被带到尽头了，人会用天然的办法来为神做事情的。那他所以他要把这样的人带到尽头，而且这样的人呢，还要仍然能够相信主，还不因主跌倒，才能够为主所用。所以这个器皿不好当的，他要经历无法解释的痛苦的。你知道我们一般人啊，碰到一些一点点无法解释的痛苦，你知道我们就受不了了，我们到处寻找答案，对吧？我们没有安息。所以他们就是处在这样的时代，这样的家庭里面。那当时他们仍然有圣殿，就是希律的圣殿啊。虽然希律的圣殿里面没有约柜的啊。那通常至圣所我们知道是人不能随便进去，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带着香带着血进去的啊。所以只有大祭司才可以。那祭司呢， 一般的祭司呢，你只能来到圣所。来到圣所就伺候什么呢？就伺候比如说灯台啊，陈设品的桌子啊，那还可以到香坛前面点香啊，因为香坛是在圣所里面。那当时光是祭司大概就有一万多名，又分成24班啊，24班啊，他们是属于亚比亚班的啊。所以一个祭司他们要进去服侍之前，他们要抽签的。如果你抽签到你可以到香坛去点香，这是非常大的荣耀，因为这可能是你一生只有这么一次，你可能一生都轮不到，所以这一生只有一次你可以到香坛去点香烧香。所以你看见撒加利亚就被抽上了，他就进了主殿烧香。这个时候呢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通常祭司在主殿烧香的时候他就是在那边祷告，他在里面烧香祷告，众百姓就在外面祷告。这时候主的使者就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。那当然撒加利亚突然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到天使的，他难得有这么一次的机会被抽上了，那突然又看见天使，当然惊慌害怕。那天使就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，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如果你这样读这一段话，我们有个直觉就是说，他在那边烧香的时候就为他自己求一个儿子嘛，天使就显现说，哎，你的祷告蒙垂听了，你要得一个儿子了啊。我们一般读圣经是这样读的，对不对？但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一个祭司在香坛上面祷告的时候呢，不是为自己祷告，他是为全国的百姓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盼望弥赛亚赶快来到。所以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，盼望弥赛亚祷告的时候呢，神说，天使，神借天使说呢，你的祷告蒙了答应了，弥赛亚快来了，就是因为弥赛亚来了，我听了你的祷告呢，我就给你一个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呢要做他的先导。所以你就发现啊，当我们为自己祷告求儿子的时候呢，神不给。你为神求弥赛亚的时候呢，神给你儿子，你看这 祷告的奇妙啊！为什么你为自己求的时候神不给你啊？你为神求的时候神反而给了你，因为神要改变我们，他要把我们从我们自己那个急里面给拯救出来啊！好，注意神的需要，当你开始注意神的需要的时候呢，神就开始注意你的需要，然后这两个需要呢就成为一个需要。所以你看这多宝贵，对不对？后来他当然就生了约翰。约翰的意思就是神的恩赐，神的恩是神赐的。人如果人如果配，人得到了就不是恩赐了，就是因为人不能，人不配，只有神做的，这才叫做恩赐啊！所以你看见他们在年老了不能生了，神给他了，所以这叫做恩赐。所以神就说他的儿子约翰要叫约翰，就是神的恩赐，这神赐的，不是你自己做的啊！然后呢，让他终身做什么拉希尔人，所以施洗约翰也是终身做拉希尔人。换句话说呢，终身为神而活。在当时整个国家甚至宗教的体系都在等候弥赛亚，但是呢根本就没有预备好，对不对？约翰来了就为主预备他的百姓所以 约翰是为主做先锋的。所以你看后来约翰的门徒好多都变成主耶稣的门徒了，对吧？主耶稣最早的门徒安德烈跟约翰，使徒约翰，就是原来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所以他为他们预备了道路，为主预备。所以这个就是以利沙伯跟他有关的事情啊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教训向着我们也是一样，因为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一个时代转换的时代了。现在的时代是要从恩典的时代要进入公义的时代，因为神的国要在地上，那是要以公义来掌权。所以现在是一个时代转换的时代了啊，神在寻找器皿啊，当这个器皿是一个团体的器皿。也就是所谓的得胜者，他的教会说的，因为我们都讲啊，等候主的再来，但是主迟延，主为什么迟延呢？因为是宽容我们，希望我们悔改，因为我们都没有预备好，是主没有预备好的百姓嘛，所以一个得胜者呢，就好像他们一样。常常会遭遇到一些什么呢？你没有办法解释的痛，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没办法解释。但是神常常把我们带到一个尽头，就像以利沙伯那样子，忍受我们原来不应该有的痛苦，结果到最后呢，能够产生主合用的亲。所以这是我们在以利沙伯身上要学的功课。